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进到新的一卷书约翰福音。我们还是有一个大的主题，就是我把它叫做基督微型传奇，神的儿子暂时遮掩了一下他的荣光，他的大能，穿上人的肉身来到世上。我把它形容成就像古代的君王，便服出巡，不让人家知道他是皇帝，我们称他叫微型，所以我们用了这个名字基督微型。他在世上的生活，他的一生当然是一个 legend， 一个传奇，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基督微型传奇。那这次我们讲四福音，我们就从四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依次的讲，可是我们每一卷书我们没有那么照第一章到末了一章一章的讲，我们挑每一卷书有一些它记述的特点来讲，这一次来讲四福音，所以我们已经用了可能过去有时候两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讲了马太马可路加。今天我们约翰福音也有讲义，我讲义都越写越多，所以我们这次约翰福音的讲义比路加的还要更长一点，你现在拿到只是上册而已，如果还没有拿到我们在门口有哈，962副堂如果有人没有拿到请到正堂来拿。我们过去两年我讲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我努力的把耶稣基督画出来给你看，我从小就特别不会画图，但是我懂一点怎么用话语来画图。事实上神的道特别应该这样，你读圣经读神的话，不要把这些话语这些字句看成像数学里面的数字或者符号，看成像物理化学里面的那些 data 那些数据，不是的，虽然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像数字数据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也应该记记谁活了几年啊，什么年代啊，哪一个地点啊，有一些像这样的东西，但是神的话不是只是这样，神的话是要画给我们看的，是像一个艺术品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有一个印象，有一个刻画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些东西，应该是这样。如果过去两年你要稳定的参加我们周二的聚会听我讲前面的三卷书，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更明晰更丰富而且色彩鲜艳的图像在你的心里面，不是一个静止的画而已，也许是像动画一样，应该是这样，想到某一些事情你会知道耶稣会怎么做，他怎么说等等，希望你能够这样，保罗提到主耶稣钉十字架，说他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心里，那我们不只是钉十字架，他的一生他所有的事情甚至连他一些教训常常都是能够这样画出来的。那我们将要进到约翰福音很不一样的写法的一卷福音书，我有点觉得你如果读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那是一些比较写实一点的话，可是你读约翰福音你就预备好要看到抽象化了，因为这里面用了不少哲学性的方式来讲到我们的主，虽然里面也有一些有主的事迹，他做了什么事在什么场合里面怎么样，可是毕竟这卷书还是比较多的篇幅是在叙述一些比较也许可以说比较内在的东西。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多一点让我们看见主耶稣 所行所教训的他的外在的表现，他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在什么场合里面他是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可是约翰福音将给我们看见那样行走在加利利海边的那一位人子，他的内在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啊？他的质素，他的本体的质素，他的本质是怎么样的？约翰福音多一点让我们看见这些。所以约翰福音的记述跟前面三卷书差异比较大一点，所以许多年代以来西方的圣经学者习惯于把前面三卷书称它叫做 Synoptic Gospel， 我们中文不知道为什么有两种不同的翻译，而且翻的你不一定知道他在讲什么。有的人把前面三卷福音书称它叫对观福音，这个还比较知道叫什么，可以对照着看，大概对观福音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对观。可是另外一个翻法 Synoptic 翻成福类，我就不太晓得他在翻什么了，我可以猜啦，符号的符，种类的类啊，可能也有差不多这个意思吧，就是他们比较同一类，大概比较相像的地方。你已经知道这两个词吧，记一下，因为有时候你会在一些书上看到你不要在这里听我们查经以后看到这个词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让人家说我们不够有这个常识，好吧哦，对观福音或者叫做福类福音。你想知道我刚刚讲那个英文字吗？我应该在前面三卷福音书在哪里写过吧， Synoptic S-Y-N-O-T-I-C 大概是，再重来 S-Y-N-N-O-P-T-I-C 是不是 Synoptic？ 好，再讲一遍，你不要写混乱 S-Y-N-O-P-T-I-C Gospel 是 G-O-S-P-E-L G-O-S-P-E-L、有没有人还是没听清楚？可以哦 Synoptic Gospel、对观福音，对着观看，对观或者福类福音、所以他们就称约翰福音叫做第四本福音书，就称它叫第四本福音书。那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讲这个第四本福音书。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一直在照我从一起头讲基督危险传奇，就建议你每一周读它三章左右，然后写我让你们写几个点啊，写三个点是吧，从那一章里面找出三个你思想的东西，你里面的教训啊，或者一些亮光啊，或者里面写了什么，做这种笔记蛮好的，帮助我们有很扎实的读到一点东西。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姊妹他们写，而且把我们也要你一定要给我，所以我有的没有给我的也许他们也有写，可是有一些人把他写的给我其实老早他们就把四福音都读完了，如果按次序的话，按那个进度的话，有一些人他们已经继续读使徒行传，继续读别的，不要读到哪一卷去了。如果你都还没有这样做过现在从头开始好不好还是下一点功夫。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去看我们马太福音的讲义，那上面有写的比较清楚一点。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我们先讲一点这个作者约翰，圣经里面叫做约翰的人不止一位，也不止两位，比较有名的有两位，一个是就是写这卷福音书的，我们常常叫使徒约翰，因为他活到特别大的年纪，十二使徒里面他活得可能最久， 有可能活到八九十岁，到第一世纪末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称他叫老约翰，他当然不是一起头就老了，可是我们就叫他老约翰，使徒约翰，有的时候我们称他叫做主胸怀中的朋友，bosom friend of the Lord， bosom friend， bosom 这个胸怀，从这个字吧 ，b o， 不怎 ，b o s o m 是不是 ？b o s s o m 是吧？两个 s 啊，他自己在这本福音书里面提到他自己的时候，没有讲到名字，他称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他有五次在这卷书里面这样讲。那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名字特别的多哈，不止我刚刚讲的，不是都是在圣经里面的，有的是教会历史上习惯称呼他的，可是就是在圣经里面他的名字也多一点。他还有一个名字是主耶稣给他取的，你可以说是一个绰号，叫做雷子，跟他的哥哥雅各一起被主称他叫雷子，意思应该是他面的脾气可能蛮暴躁的，或者是蛮急性子的，对吧？哦，可能不是脾气多好的一个人，原来，可是因为教会知道他是主胸怀中的朋友，称他叫爱着使徒，这是他另外一个名字，另外一个我们称他叫爱着使徒，因为他无论写的约翰福音或者他的三卷书信，都常常提到关于爱，圣经里面提到爱最多的经卷可能就是约翰的著作，所以我们就称他叫做爱的使徒。大概也因为这样，他又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就是靠近耶稣的胸怀，所以就让有的时候自古以来有的基督徒就把约翰想成可能有一点娘的人哈，有一点比较文弱书生的样子，或者看起来很秀气的样子，看起来比较像现在年轻女孩喜欢的那种男孩的样子了。所以你在西方的绘画里面有不少画到约翰的时候都把他画得快要像女生，以至于达文西的最后晚餐靠近耶稣胸怀的那一位画得那么像女生，那个时候他们又常常头发蛮长的，然后又把他画得那么清秀就像女生，所以就让丹布朗有机会把他说成那是在画玛利亚。可是我想约翰应该不是长那个样子，不要忘记他是渔夫，能够做渔夫应该不会长得太秀气，我觉得而且他被称为雷子，所以我比较相信他应该蛮粗犷的，而不应该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用外貌认定人，有的看起来很清秀的样子，他们的个性不一定是很温柔有爱的，可是有一些人看起来长得很粗糙的样子，但是说不定他们的心特别的柔细，而且特别的有爱心哦，圣经里面有明确的讲约翰的家世，像他的父亲叫西庇太，他的母亲我们不太确定是哪一位，而且是怎么样的，但是教会有一种传说说他的母亲有可能跟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姐妹这可能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曾经托他的妈妈去关说，你还记得对，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他们这样讲，但是这个是没有圣经明确讲的。我刚刚讲了一堆东西，哪些是圣经讲的，哪些不是，你要分清楚好吗？ 约翰称为爱的使徒，是不是圣经写的？是不是？不是哦，圣经没有写他是爱的使徒。约翰被称为主所爱的那门徒，是不是圣经写的？
是。
那是哦，呵呵，他称为雷子呢？
是。
是圣经写的。嗯，他称为老约翰呢？没有，圣经从来没有称他叫老约翰。呵呵，可是新约圣经不只是他叫约翰，还有另外一个有名的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哦，那圣经写他们的时候，有时候会加上施洗两个字，有的时候并没有。嗯，所以你读的时候，你要把它弄清楚，好吗？当年天主教罗马大公教会传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在翻译这些名字的时候，他们觉得不要把它混淆了，为了出信的人不要混淆了。他们就把这两个名字翻成不同的名字。你如果在天主教里面的他们的文件或者是他们的圣经，他们把使徒约翰翻译作若望，若望你一定常常听到，因为有好几位教宗的名字有若望的称号在里面，那是约翰这个字。可是他们把施洗约翰翻译成若翰，就是约翰的翰，若翰。嗯，其实新约圣经不只是这两位约翰，至少还有一位，也是重要的人物，只是我们常常不称他这个名字而已，就是马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约翰，称呼马可的约翰啊，所以他有可能比较多，原来的名字比较多，人家从小到人家叫他约翰，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人家为了要把他跟那几个约翰区分，所以就叫了他另外一个名字马可。马可大概是希腊的名字吧，嗯，马可，嗯，是不是？哦，对不起，这个我没有很有把握，好像是，嗯。其实还有至少还有一个人叫约翰，就是彼得的爸爸。嗯，彼得的爸爸，因为彼得约翰的名叫西门，所以有的地方说，约翰的儿子西门，是不是？哦，可是，也有一个地方好像是主吧，称他叫西门巴约拿，听过吗？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如果有一些名字的前面加一个巴，像巴拿巴，其实意思是拿巴之子的意思啊，拿巴之子的意思。哦，所以巴拿巴的意思，拿巴之子，拿巴的意思有点安慰的意思，劝慰的意思，所以巴拿巴是使徒们给他的取的名字，意思劝慰子，你还记得吗？记一下这个嘛，哈，这个这样你读圣经会有趣一点。所以西门巴约拿的意思就是他是约拿的儿子西门，所以我不知道他爸爸到底叫西门，叫约拿还叫约翰，也许有两个名字，我们不知道啊。好，可是我们专心来讲使徒约翰。他被主耶稣拣选为十二使徒中间的一位，跟他的哥哥一起。十二使徒里面有两对兄弟，就是雅各跟约翰，还有西门彼得跟安德烈。嗯，约翰跟彼得一样都是渔夫出身的。主在海边行走，呼召彼得来跟随他的时候，彼得正在做什么？你记不记得？啊？彼得正在做什么？记不记得？在打鱼啊，对吧？彼得在打鱼的时候，主呼召他说：“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主继续在海边走，看到西比带着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主也一样呼召他们来跟从我。那个时候约翰他们在做什么？在捕网。嗯，有人 用这个来讲到，好像他们蒙召的时候正在做什么，后来很有意思的是主使用他们也跟那个有一点关系。我们都知道彼得后来主从五旬节那一天就使用他，真的是得人如得鱼，一讲到3000人信主，另外一次有5000人信主等等，然后到后来神让他游行于犹太的不同的地方，也都这样子去得人如得鱼，所以他就像捕鱼一样，他是一个多多的把人带进神的国度的一位使徒。他们说保罗也是这样，保罗蒙召的时候他有一个职业的，他其实他有一个身份是像犹太人的拉比一样，是一个文士，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教法士，是可能年轻年才俊，是一个年轻就做大学教授的人，有点像这样。可是犹太人一向要求拉比最好有一门手艺可以自己维生，那个用意是很好的，不要他们去借在服事里面想要借着这个要就是会有金钱上的瓜葛哈，人家多给他钱他就对他们好一点等等，像这样哈，当然也是要让这些人服事的时候可以不用为了他们的生计而烦恼。以前有圣殿的时候他们献祭是由利未人跟祭司，神有在律法里面安排他们都会有财务供应他们，可是后来被掳之后他们成立了会堂，有文士这种阶级，文士不一定是利未人，律法上就没有规定怎么样供养他们的需要，有可能类似像这样的原因慢慢就发展成他们要求做拉比的一定要有一门手艺，而比保罗选择的一门手艺是织帐篷，记得吧？好，所以有人觉得这跟他的一生的服事也很有关系，他的执事很重要的就是建立教会，对吗？圣经不太讲彼得传福音使人信主以后怎么样把教会建立的在各方面他们的教牧啊组织啊这些安排，可是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多一点有这一类的事情所以他们觉得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多一点有这些事，所以他们觉得神使用保罗多一点建造教会事实上新约圣经里面外邦许多的教会都是保罗建立的，这个跟织帐篷有一点像就是组织起来然后成型一个样子等等，知道我的意思哈？那约翰呢，约翰是在捕网的时候蒙召的当然他不是一起头就做这个事，他早年开始五旬节之后他有很多年可能常常是保罗的 body body 的两个人一起，无论到哪里常常都两个人一起服侍而且不太有约翰的声音，他好像只是一个助手一个陪伴式的我说约翰是跟彼得，我刚不是这样讲的吗？我刚说保罗讨厌他们都是波开头的，所以常常我们传道人非常容易把这两个名字讲错你在使徒行传前面一些篇章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常常都在一起，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的服事我也不知道，可是约翰老将他的服事有好像独立出来，而且可以注明是他的服侍的，可能比较到了晚年一点，年纪大一点而那个时候你知道他写的5卷书应该都是在 比较晚期才写的，很可能十二使徒其他的使徒们都已经殉道，都已经过去之后神 pick up 约翰，拿起他的手，拿起他的口，使用他，说出写出许多的东西来留给我们，一共有五卷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跟启示录。而约翰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教会外面开始遇见更多的迫害，而且比以前的迫害更可怕，因为以前的迫害是从犹太人来的，可是至少还有罗马在那边在那边居中，也许有时候还可以协调一下。到了后来大概差不多使徒们逐渐要凋零的时候，开始他们的迫害就转到罗马本身的手中，那就变成是整个国家的政权在为难他们了，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会被国家机器所迫害，那就更加的可怕。另外在教会的内部也开始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出现，然后主耶稣不是让人觉得他很快就要回来吗？可是他好像还没有回来，然后这些使徒们一个一个都走了，连那个说了期待我们可以活着见主、身体改变那个保罗自己也死了，主还没有回来啊！你可以了解，凡是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运动到了下一代会有的情形，在那个时代约翰晚年的时候，教会可能都有一点那种氛围，有那种味道啊。所以有人觉得神使用约翰写这些东西有点像捕网一样，教会已经建立，就好像网渔网都已经弄好了，可是有了破洞，有了一些瑕疵，现在需要修补。所以约翰写的那些东西是在捕网。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也需要这样，对不对？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他发明的，可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家这样讲是尼托生弟兄讲的，他有一本书，那是他的一篇信息，后来出成一本书叫做《这人将来如何》。你如果熟悉圣经，你知道这句话出自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啊，他用这个讲了一些东西，其中提到我刚刚讲的话，他提到这三位使徒各自的不同的服事，也提到我们刚刚讲的事。彼得捕鱼的时候蒙召，他一生的职事也跟捕鱼有关。保罗蒙召的时候，他是一个支帐篷的，所以他一生的服事也是建立教会。老约翰蒙召的时候在捕网，所以他也是在晚年的时候，神使用他为教会做了更加的坚固的工作。这个约翰被称为雷子，他的性情应该比较急躁，可能比较暴烈一点，可是怎么会成为爱的使徒呢？有人觉得这跟他的追求有关系啊。而他的追求，他们特别想到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不是靠近耶稣的胸怀，所以被称为主胸怀中的朋友，那就是像这样一个渴慕神、亲近神的人。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福音书里面记述他的几件事情来想一想这一件事。这是我多年前曾经在别的主日的别的系列里面讲过的事情。我觉得约翰并不是一起头就是那种安安静静的 让别人说话的人，我觉得并不是他。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没有那么多讲话，多半是彼得带头讲话，有可能是因为彼得口才辩捷，他比较有口才。我刚刚读那个音没有读错吧？口才辩捷没读错吧？还是应该读辩给。然后，而且彼得是，其实不是性急，而是他就是比较快一点的哈。约翰好像不一样，约翰他的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口才，他的思维可能也比较慢一点，也有可能他比较谨慎小心。我常常这样形容啊，就是彼得哈。冲出口讲的话，他的思想从后面才跟上去的。好，所以他有时候会说出不太经过大脑的话，对不对？约翰不一样，约翰要说话一定要在自己里面捏一阵子，把它捏好了才会说出来的。你懂不懂什么在心里面捏一阵子才把它捏好说出来？可是他旁边有一个彼得，他这样做永远也没出头的机会，他还没有捏好，人家彼得就已经讲话了，所以他总是没有机会讲话。在福音书里面，我发现他只有三次带头讲话，前两次我不知道是彼得一时分心了，还是刚好那不是彼得有兴趣的题目。有一次就是约翰看见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他讲这个话好像是跟他哥哥一起讲的，说要不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从天上降天火把这一群悖逆的人烧死，然后就责备他，你记不记得？反正约翰好不容易讲话，每一次都被主责备就是了。彼得讲的话有的时候被主责备，可是也有很多次被主称赞，可是约翰三次讲话都被主责备，真是悲哀。另外一次就是他看见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可是并没有跟着他们一起跟随耶稣，他就跟主说要禁止他们。这一次主仍然告诉他，如果没有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也许约翰因为这样学乖了，就下一次就有更好的预备才去讲话。可是从他第三次讲话，你就可以知道他并不是原来就喜欢让别人出头的，其实不是。我们都知道他讲什么话，他找了他妈妈去关说，希望在神的国度里面，他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可以做左右丞相，一个坐在他左边，一个坐在他右边，记得那个话吗？也幸亏他们做过这个荒唐的事，所以才留给我们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主一方面告诉他们说，在天国不是这样争大小的哈，你要为大，你就要做服侍人的仆人。然后主讲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个人相信那一次约翰终于接受了，开始学习这个功课。我想这是为什么到了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很可能约翰也被圣灵充满，也有方言预言的恩赐，可是他我想他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神还会使用他说一些话，只是路加没有记载而已，可是显然不是那么突出，不是那么带头，而且他甘心跟在彼得后面，在彼得的旁边做一个没有声音的同伴，一个同工。我喜欢借着约翰这个故事让我们来思想关于我们的道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 特别我们一定要把时间的因素加上去，还有要留心什么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啊，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是要教导你注意的是怎么样去去有成就平步青云，怎么样可以努力的争取上游等等，这样把焦点放在这里。可是神教导我们的常常是另外一方面的，而我觉得使徒约翰的一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范。当他在最后晚餐，他靠近耶稣的胸怀，好像他后来发现那里可能比坐在主耶稣的左右边更好一点，常常靠近主，亲近他。到了五旬节以后，圣灵浇灌下来，说不定约翰是使徒里面最早明白内在的事情的人，因为其他的使徒可能很快就会经验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带着高摩能力行出神迹，顶人归族，做很多宝贵的事工。可是约翰使自己不要抢着一定要去讲话，那结果就是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留心内在的事，圣灵带给了内在的事。我所以会这样讲，是因为在福音书里面几乎只有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圣灵的工作，多一点写到圣灵带给人的内在的东西，其他的福音书都是讲到圣灵带给耶稣基督一个能力，可以赶鬼，可以医病，行异能等等，而老约翰把这样子的生活后来用了一句话，根据他的福音书他是说那是主耶稣讲的话了哈，可是你知道其他的门徒都没有一个人记载那个，就是约翰把所有这样的生活用一个简单的方式讲，叫做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我想那是约翰自己的经历，也许他学习这个有50年之久，也许更长，他已经预备好，他就是这样，那就是他生命中最要紧的事。可是神对他有另外一个计划，在他晚年的时候，其他的使徒过去了，只有他留在那边。到一个地步，有的门徒有时候就会开始猜他这个人是不是不会死，因为其他使徒都走了嘛。你知道，这是老约翰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为这件事情做了一点说明。显然那个时候教会有人是这样传说的。可是神在最后他晚年的时候把他 pick up， 使用他写出了这五卷书。你知道不知道这五卷书的篇幅几乎是彼得留给我们的彼得前书跟后书的篇幅的快要10倍的篇幅，很有趣对不对？那个很有口才，神也真的使用他讲到叫人得到帮助等等，那个彼得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他讲到了说讲些什么，除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记载的一些话以外，我们比较留给我们就是他写的两卷书信，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可是我们却拥有更丰富的约翰写的东西，如果我们从他们写的东西来认识他们的话，我想我们会更多认识约翰的，因为彼得写的东西没有那么多，很有意思对吗？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我们想要什么有可能并不是从那个方向去追求，就像主用另外一个方式在讲别的事一样，他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的，你想要这一切，这是我们很自然的欲望啊，讲的就是财务啊，我们生活的所需要。可是主说，你需要追求的不是追求这个啊，你想要有钱就是想办法去赚钱，主说不是这样的，而是先求神的果，先求神的义。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事，你想要什么，你应该从别的方向去着手的，而且还最好不要一直想着你想要的东西。我想约翰没有住在主的胸怀中的时候，一直想着有一天神要更多的使用我，有一天我会讲更多的话，有一天我会写很多东西。我想他从来不知道神要这样使用他，我相信，嗯，他好像已经把这个忘了，就像摩西已经忘记他做领袖的样子，只是去牧羊一样。神蛮喜欢用这样的人，嗯，有的时候你需要忘掉一些东西。我们的主，他取得人的肉身，可是他里面仍然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一位永恒的道，那一位生命的源头，那一位一切的一切至高者。所以伟大的生命可以暂居在一个瓦器里面，对不对？不只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将要这样介绍我们的主，而且他自己的一生我觉得也是这一件事情的一个范例，一个典型，一个模型，对吧？在瓦器里面却有基督伟大超越的生命。对观福音讲到耶稣的时候，多一点讲到看得见的，他做的事，他说的话，那些事情，那些可能让我们比较容易一看就知道哈。可是约翰不一样，我们要一段时间开始读约翰福音，你一定要预备好带一点哲学性的思考来读这一卷书，好吗？所以你不这样的话，你如果只是期待来到聚会可以听到这件事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的话，你大概会失望的。所以这卷书有可能是圣经里面最深奥的一卷书，因为它讲到那个神性的内在 的东西。可是另外一方面，这卷书同时也是最简单的一卷书。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这样，可是我从年轻看过有圣经学者这样说，说约翰在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用的希腊字也都是倾向于简单一点，不是那种辞藻华丽的那种用语，而且他写的东西其实都不需要有特别有宗教的意味才会明白的东西。他写到道、光、生命、真理这些话语，任何宗教、任何民族都有这种东西。你并不需要好像是这个宗教发明出来创造的专门的术语，并不是的。而且这些东西又都是就在我们身边好像都有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所以真正的真理常常是简单的，可是其实又很深奥的。而老约翰把这件事情表达得非常的精彩，写成这一卷书。我们将会有一段时间看看约翰写这一卷书有一些比起别的福音书有一些技术的特点，我们将要来看。所以今天我们剩下一点时间读一点约翰福音第一章头几节，好吗？我们 今天不会讲那么丰富，可是我想我们还是把一到十四节都来读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四节，这是基督徒应该要想办法背起来的经文了哈。来，我们来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对不起，他不是那光，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约翰从一起头用一个永恒的道来称呼神的儿子。你知道，无论西方或者东方，他们的一些文化的根源，道都是一个普遍被使用的一个词，也是被看重的，把它放在蛮崇高的核心的位置上的一个词。我后面有一点点话是唐崇荣牧师讲的，不过他其实也不算他讲嘛，引用了一些包括中国的古籍里面说的话。他提到孔老夫子，他说孔老夫子不讲天道，他说夫子之言信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另外一句话我们比较熟，说朝闻道夕是可也。唐崇荣牧师说孔老夫子其实还蛮谦卑的，他承认他没有那么能够掌握住道这一件事，也就是他没办法把他讲得清楚，他没有很认识他。可是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其实就是在表达一个他对道的认识。那些能够把道说得头头是道的人，有可能反而不一定很认识道，就是因为我想连孔老夫子也把道放在一个超越我们人一般的逻辑推理，还有一般的天性，我们的认知，我们的德性等等所达到的境地，比那个更高的一种境界，所以他才会用一种好像我们无法触及的那种方式来讲。就像奥古斯丁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如果我们说我们不认识神，那就是对神最好的定义了，差不多是这个话，我忘了他怎么说，意思差不多这样。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没办法把神描述得很周全，那就是我们对神所下的最好的定义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孔老夫子讲这个话可能也有这样的意思。老子可能比较有哲学家的思维方式，所以他就把这一件事情具体的讲出来，不像孔老夫子的讲法，他在道德经一起头说的话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就是说说得出来能够描述得清楚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了，就不是那个至高的道了。那你的常有可能是指的永恒说的哈，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你能够用一个名称 就把它定义出来了，有可能那就不是那个至高崇高永恒的名字了。西方人他们觉得他们的文化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希腊文化，当他们在改教时期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要跳脱出来的时候，所发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其中一件事就是要回到像希腊的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著作里面。希腊的哲学家一样很看重道，你知道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的，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另外第三种语言像中文华语里面的道的含义，还有希腊文里面 logos 道这个字的含义能够有那么丰富广泛，而且被人认为是很哲学性很崇高没有办法完全的明述的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像英文就找不到这种字眼。英文如果要翻译圣经里面的道，它就必须在这个时候用一个字翻，在另外一个情况里面用另外一个字翻，总把这些字都合起来说大致上是 logos 的意思，可是也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可是但是我们的中文里面的道这个字它本身就带着一个很开放性的含义，所以无论约翰怎么样要把神用道来说他怎么样广泛崇高，中文那个字都可以跟上去的，都可以重新这样定义。希腊文的 logos 大概也可以这样，所以很有意思。神拣选使用希腊文来写新约圣经，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希腊文里面有许多字，用来讲圣经里面的一些真理，特别的有意思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讲别的信息别的神的圣经的经文的时候会提到。亚里士多德称道是从未改变的改变者，所以他把道蛮位格化，对不对？他用有位格的方式说他，他不是用一种哲学性的描述而已，他说是永不改变的改变者。有另外一位希腊哲学家说道就是永不停止一直变动的如火一般的存在。你有没有发现反正他们要形容这个就继续用一些本身那些字眼就很开放性就很难定义的字来形容这个很难定义的道。火很难定义，你知道不知道？火是很难定义的，你知道不知道？火是一个东西吗？还是只是一个温度？只是有光？火是很难定义的，就像光也很难定义一样。刚刚讲这样给道这样定义的这位希腊哲学家，他还有别的话，他在讲到神，这个话有点哥罗西书了。他说神是白天与黑夜，神是冬天与夏天，神是战争与和平，神是饱食与饥饿，他像人火一样，当混合了不同香料就会变成不同的样式，照不同的香气被命名。我说他很哥罗西书，因为哥罗西书说基督就是一切在一切之内。亚里士多德其实讲过另外一句话，他说神只有一位，但是他有许多的名字。我们在讲神的属性的时候引用过这句话，跟这里这个希腊哲学家的说法很接近。我一直只称他叫希腊哲学家，因为他的名字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读法，可能照着希腊文拼法来读是可以的，照着英文就不知道怎么读了。虽然英文没有一个字能够称呼他，可是英文还是直接引用了 希腊的这个字创造的一个英文字，就叫 logos。logos 这个是写成 logos， 这个是当然是英文的写法。在英文字典里面，你应该可以查到这个字，它已经变成英文了。其实它是直接是希腊文弄过去的。但是呢，英文不但用了这个字，而且还有不少字是从这个字去演化而来的。最普通的就是 logic 这个字，逻辑就是从这个来的。所以神的道，你一定不能只把它想成一说话，我们就是心就很受感动，只是像那样而已。要用一眼头脑去读神的话的，因为它一定里面也有合乎逻辑的观念，所以我们才教导大家，你应该用归纳式去读圣经，而不是只有用神圣诵读的方式去读而已。其实这个字还被用来讲到更具体成型的一种，比方一个学问啊，因为有一些学科他们后面有 ology 这种字尾，那个很可能都是出自 logos 这个字的，对吧？生物学叫 biology， 对不对？精神医学叫 psychology， 这个 ology 都是从 logos 这个字来的。我喜欢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个，他称神的话语说神话语的规模。我想这个就是跟今天我们在讲神学或者系统神学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保罗用这个字眼讲，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里面，他说我所传给你那话语的规模。logos 道这个字，希腊文中文都可以有这个意思，就是它不只是它是一个话语的意思，神的话我们称它叫神的道。好，我们讲到圣经有时候说啥是神的话，说神的道，我们已经通用，英文没有这种字可以两个都表达的。这个道在中文里面还有道路的意思，对吧？在希腊文里面也可以有这个意思，因为在圣经里面看见它这样使用的。可是约翰将要继续的提到这样一个听起来像是在讲 理念思维的东西，这是希腊人很看重，可是约翰却将要把它引出另外一个具体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位道曾经来成为肉身，成为一个有位格的人。还有你不要把这个只当作一种理性的思维而已，因为你看见了这个具体的物质的有形的世界是这位道创造的。而且这里面有生命，生命在它里头，那个生命又跟光扯上关系，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即使你认真想，你就会发现你迟早会搞成一团糟的，不知道要怎么定义它。因为每一个字我们都认识，都是很平凡的东西，对不对？可是给他这么一讲，我们就不太知道要怎么样了解它了。很好，你有的时候需要有这种感觉是很好的事。一个真正的承认有神而且敬畏神的人应该不时的有这种感觉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束尽缩解他，我们他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我们没有办法说的完全。在这里约翰也讲到人堕落的事实，就是光本来应该 任何的黑暗一有光在那里，黑暗就再也不存在了。可是偏偏有一种黑暗却是这个更伟大的光都无法照亮的，黑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讲的当然不是指的你所看见的一般的黑暗，他讲的是人心的黑暗。为什么那一个伟大的光，那伟大的道是创造了这一切的那一位来，却无法照亮那种黑暗呢？因为那个黑暗是存在，就是这个道这个光所创造的人身上，这人就有办法，也就是这个道这个光就遇见了一个对手。嗯，旧文就是在讲神怎么样面对这个冲突，至终他要得胜，对吧？嗯，所以我们将会每段时间继续的讲这一件事。